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经本28页，从第25首偈颂开始看起。上一次我们介绍正发菩提心要发广大的愿行，我们也参考了《发菩提心经论》的愿事品第三，也就说明愿很重要。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发广大的愿心，愿是整个菩萨道这个的整个的动力。接下来，今天我们第三品受持菩提心可以把它讲完，总结的赞叹菩提心种种的殊胜功德，请看25首偈颂。无今生无祸福，幸得此人生，复生佛家族，喜成如来子。今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生，我们得了人生，我们要感恩自己获得很好很好的福报，很幸运的我们获得圆满的人生，而且复次又生在呢佛的家族，就说我们皈依了三宝，成为佛陀的弟子，就好心啊发心诞生在佛陀的家族一样，我们应该非常的庆幸欢喜自己做如来的佛子。所谓如来子就是佛子的意思。佛经里面常常赞叹佛是为法王，菩萨为佛子，所以广义的说，这个所有一切发菩提心的人都可以称为佛子。狭义的讲呢，佛子就是指伟大的登地以上的大菩萨，像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这样的大菩萨。那因为有一天我们会成佛，继承如来的家业，所以我们称为佛子。这个呢是指我们要思维以欢喜心来赞叹，说我能够得人生，有福报遇到佛法，成为佛陀的弟子。好，接下来请看26。尔后我当为一乎佛足业，甚莫染污慈，无垢尊贵种。就尔后，从今以后，无论如何我都发愿，这个我当为，就是我所一切的身口意的作为都要合乎佛弟子的身份。那千万自己要小心谨慎，慎莫染污此，就不要让自己身口意不清净的行为污染了佛教，污染了佛教徒的形象，甚至破坏了这个尊贵没有污垢的各种的这个佛陀的种性。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佛族业就是指佛教徒啊，这里譬喻成为一个家族，就是佛弟子的身份。我想佛教徒的形象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出家人的戒律里面呢，有分好几种。第一种叫做我们不可以自己犯，不可以犯杀盗淫妄酒。第二个呢，我们还要避讥嫌，所以讥嫌就别人讥笑你或是嫌弃你。好，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或者表面上人家看到了只是片段部分，但是误会呢佛教徒所做的是不好的。所以不论在家出家，除了自己学佛之外，你还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身口意啊，是不是庄严佛教、庄严道场跟庄严众生。有时候自己你可能不犯恶，但是你的行为啊可能会让别人引来一些毁谤， 跟所谓的不安，乃至于闲言闲语，这个都叫做积闲。比如说佛教徒，我们上次说布施波罗蜜，佛法目的是要对治你的贪心，可是佛教徒也要特别小心，我们过度的化缘呢，会让人家感觉佛教徒呢只是要钱的，这个就叫积闲。好，所以积闲呢，对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那很多人呢会对你有排斥的心。再浓缩一点，比方说就你自己的家好了，可能你自己学佛，你家人不是佛教徒，这时候啊，他事实上并不像在座各位莲友一样很有善根，天天来听经闻法，但是他很在乎你学佛前跟学佛后有什么行为的改变，因此他会来决定他是不是接受佛教。比方说你学佛之前啊很自私啊，脾气很不好啊，可是因为你学了佛法以后，悲心感化了你的嗔心，对不对？愿力改变了你的自私，诶，慢慢的呢，你主动的回去关怀别的众生，然后呢发起广大的愿力，这样前后的改变就会呢让别人呢会对佛教会有好感，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以世间的譬喻来说，世间军队为什么军法审判很严格，一个军人他当了兵，然后呢犯了这个国法的时候，他被判的会比一般民间的民法或刑法还会更严格，就是因为军人代表国家的形象。假如军人都是杀盗淫妄酒无恶不作，那你想想看，我们老百姓对国家会有信心吗？会有希望吗？啊，当然是没有的。所以军人他做得好是很好，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军法审判也是很严格的。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要常常反省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为，不但为了自己利益众生之外，我们对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以及对于你周遭的人，好，尽量要避免他们的毁谤跟误会。当然有时候在菩提道上，你的同修或是你的朋友不了解佛法，有时候会故意毁谤你或刺激你，或是呢甚至呢试探你，那你要说要修忍辱波罗蜜，好，反而你的心量很大，能包容他，不要给他太计较，他反而会感动你的力量。好，这一点是这个寄送他特别要提醒的。他就譬喻说27首，犹如目盲人呐，废具或至宝，生此菩提心，如是我何性。他比喻说，就像一个贫穷的瞎子，侥幸的呢，有一天在垃圾堆里找到了这个珍贵的宝物，那是非常的高兴的，因为是喜出望外。同样的，他譬喻说，我们呢，众生在生死轮回里面，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就像一个瞎子一样，没有智慧啊，而且是很贫穷的。有一天，我们因为听到佛陀的教法，要发起大乘的菩提心，那升起这个菩提心，这里的菩提心就是比喻着至宝的意思，就说那我们要感觉非常非常的幸运，而且是殊胜的，因为菩提心可以让我们呢远离一切贫穷跟困惑。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首，下面一首是讲菩提心不但对自己是非常欢喜菩提心，而且呢还有可以利益广大芸芸的众生。请看寄诵28首，灭死圣甘露，即此菩提心，除贫无尽障，即此菩提心，了即最胜要，亦此菩提心。灭死，我们每一个人都贪生怕死，可是佛法可以让你不生不死，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能够消灭这死亡的痛苦，最好的殊胜甘露呢，就是要升起菩提心。好，我先解释这个寄送的意思，然后再说待会衍生的意思。第二个，除贫，众生都非常的贫穷困惑，能够除去你这种贫苦的压力跟困扰啊，那这样子的无尽宝藏呢，从哪里来？也是从菩提心而来。疗疾，疾就是指病痛，众生有各种心病也有身病，能够治疗你身心的病痛呢，这最胜殊胜的药呢，就是来自于发起珍贵的菩提心。 这三个呢是一个譬喻，譬喻比如说这个甘露，好，甘露是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液体，能够对治自己啊这个死亡的痛苦。所以自古以来，秦始皇他当了皇帝，想万岁万万岁，就是想长什么长生不死的甘露啊。可是我们众生呢、啊，在这个生死大海里面呢，能了生脱死啊，唯一靠佛法，然后得到呢不生不死的这个菩提心，这样子才是他殊胜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每一个人，释迦牟尼佛古印度示现太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因为生老病死苦啊，而在轮回的大海里呢投出头没。那假如你真正学佛法，你修四念处，修止观，修般若波罗蜜，在你的这个会生死的这个臭皮囊里面呢、啊，会有一个不生不死的佛性。当然在佛教史发展上，有人说这是如来藏哈、哦，我在这里并不这样解释，因为这里挺复杂的，但是是告诉各位，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这个真心让它显现的话呢，好，那你就可以得到不生不死的这个良药。怎么说呢？就是呢，你的身心虽然一天一天的老，但是呢，你的心啊会越来越清净。不要说别人哈，就说我啊，我事实上生理的年龄是37岁了，老了，可是呢我看起来像27岁或23。那我的秘诀是什么？我常常告诉我的外国朋友，第一个，我很乐意成为素食者，素食会让我身心清净，长养大悲心。第二，我每天都打坐修行，所以会净化我的身心啊、哦，我没有用任何的化妆品啊，或者那一件事件都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化妆品，头也涂，身上都保养。可是他不知道这个身体是无常的，是不净的。当然适度的运动是很重要，但是你把花太多的时间在这边去练健美练肌肉，其实肉多跟肉少死的时候还不是都一样吗？肉多肉少你修不净观的时候还不是这样都不清净吗？可是在这不清净的身体里面，你有个清净庄严的什么佛心，这要从哪里来？从发菩提心。而且呢，你真正修的话，你身心会越来越清净的话，你相貌自然然的是清净庄严的。而且这种庄严跟世间庄严不同，世间人的庄严看到他会打妄想，男众对女众会有异性吸引。可是你看看观世音菩萨清净庄严累劫修啊，为什么我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身心会清净啊？哎，你就不容易打妄想，因为他是从珍贵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得到的功德力。所以观音菩萨叫清净庄严累劫修。普门品有说，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对不对？他呢生生世世发广大的愿心，弘誓深如海，而且经过无量劫历劫都不可思议。而且呢他亲近过非常非常多的诸佛，学过很多的教法，利益很多很多广大苦难的众生。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这么清净庄严？所以世间人不了解，你想要得到这样清净庄严的果报，要从你的心去修，那个心就是菩提心。有了这个菩提心，你身心会慢慢的转变，然后呢业障也会忏除，你会心念充满了各种的法喜慈悲跟智慧，慢慢呢你得到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所谓的佛性就会现前。所以当你老的时候呢，你这个身体可能就像一部轿车，嘿，把它换掉了，可是你心中菩提心所积的那个功德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贫，就是你慢慢学佛诵经念佛拜佛，以菩提心去利益一切的众生，慢慢就会积广大的福田。所以发起了菩提心，就会砥砺你自己去行六波罗蜜，行了六度万行的波罗蜜，你当然就会有无量无边的福报啊。就以我个人来说，我也很惭愧，我以前没有出家之前是小学老师，也读了很多经，忏悔了很多业障，出了家蒙佛菩萨加持，我到全世界十个国家去过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我也很感谢啊。所以有人常常会说，师父啊，哎呀，那你出国、啊、要花很多的钱，谁是你的护法？ 我说我的护法就是我，我的护法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求诸佛菩萨啊，慢慢慢慢开发你心中有无尽的宝藏啊。好，接下来疗疾，众生啊，身体的病还容易医，你可以去找医生，心理的病可以找心理治疗师，但最重要啊，世间人很多人他不学佛法的话，他心中还是很多苦恼的，烦恼还是很多的，纵使贵为帝王或是贵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用了一生所有的生命去经营，最后他心中还是苦恼。苦恼什么呢？得不到的时候想得到，得到的时候又放不下，失去了又懊恼，对不对？比如说呢，赚了一亿还要想两亿，两亿还要无有穷尽啊，他永远呢不满足的。可是得到以后呢，他怕公司啊，又分党派啊，要传给自己的家人啊，他也很苦恼的，对不对？儿子娶了媳妇，又怕他来占我们家的财产啊，这些苦恼是非常非常多的，对不对？可是呢，世间人他不学佛法，没有善根，他就不懂得舍尽道方程，他不懂得布施波罗蜜。所以真正有福报的人呢，应该像佛陀在善生经里面教说，一份供养自己的父母，一份呢照顾自己的家，一份照顾自己的小孩，一份呢这个呢拿去做功德啊，做布施世间的医药功德，还有一份呢拿去供养三宝。好，这样子的话，你以后不但是以后今生你会修更大的福田，有了福田，你呢才不会遇到更多的苦难。你没有那么多苦难，你烦恼自然就会减轻。世间人烦恼非常的多，所以心病还要心药医。而佛法就是要对治我们的心病，最大的病就是贪嗔痴啊。好，好，接下来再看29首，彼为博士徒，众生修气术。复是出苦桥，迎众离恶去。这里的彼就是指前面的菩提心，菩提心也像一个广大这个阴凉的树木，它可以像流浪在三界六道轮回的疲惫不堪的众生得到休息。好，29颂，比方说一般人在古人赶路的话，他走很长很长的路，一碰到路的时候他就想要休息，那第一个天气热都会在讲树底下休息。这个树呢就是譬喻说，当你发起菩提心，你不但利益众生的时候，你的菩提心所生出来的悲心跟愿力也会像一棵树一样去摄受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众生可以在你的慈悲跟智慧的护佑下而得到休息。富士出苦桥就像一个跨越苦海的大桥一样，它可以迎众，迎众就是接引众生从这一个岸到另外一岸，从生死苦海的这一岸到达涅槃的彼岸，甚至帮助众生能够离开地狱恶鬼的畜生的这个三恶道痛苦，而且还教化众生呢能够去学习佛法，不会造恶因而继续的堕落。好，这个呢是说明菩提心可以除灭各种苦恼的结果。第二个，菩提心还可以灭除众生他心中苦恼的原因。30首偈颂说，彼是除恼热，东升新明月，复是璀璨日，能驱无知离呀。彼，这里的彼也是指菩提心。他说菩提心，当你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心中就像东方升起的明月，可以除去你心中烦恼障的这种闷热，也像呢这个灿烂光明的太阳，太阳可以赶走各种所知障的各种阴霾或阴离。那这些这个云啊或霾啊是从哪里来？是从无知而来的。那这首偈颂里面呢就譬喻说，当你升起菩提心的时候，你的心中所散发出来慈悲跟智慧的能量，像这个所谓东升的太明月， 也像灿烂的这个太阳。我想不管日光或月光啊，都是我们众生所需要的，那目的就要消除我们心中的黑暗。那你想想看，假如我们长期住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当然我们会恐怖不安啊。那假如你有灯光，你就会感觉很安详。同样这个譬喻是说，我们在茫茫的生死大海里面，假如你没有太阳跟月亮来引导你的话，那你也在生死的大海当中去流转。那这里的这个第一句话，彼是除恼热，这里的恼热呢，是指我们众生有烦恼障。烦恼是一种障碍，好，待会我们会介绍各种魔障，待会这品讲完我们会介绍。第一个有烦恼障，人就是有执着，我执就是一种烦恼障。第二个能去无知离，这里的无知是指所知障，你对于佛法事出世间一切佛法的不明了，这种叫所知障。一般对这烦恼障呢，就是说我们要修人无我。我们人之所以有很多烦恼，都是来自于我的我执。我执最简单的说，比方说你跟人与人相处当中，跟人家沟通，最后呢你就拍桌子骂人啊，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就听我说了去做，那个就是很强烈的我执。我执当中呢，还充满了这种杀伤的力量，还有这个让众生感到不安的力量。那这种我执是很细微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假如在公司行号，我听我朋友说，有一个公司行号的朋友，他是董事长。董事长呢，习惯呢都是管别人嘛，他有福报啊，指挥别人。而且呢，现在的董事长都习惯要批那个公文，对不对？可字。那这个习性呢，非常的强，而且不给他批公文的话，再好的事情呢，他都办不成。所以你要特别的恭敬他，因为他呢，对自己充满了各种自负跟骄慢。结果他退休以后呢，这个习气呢都非常非常的深到呢，他太太每一次去要买菜的时候呢，都要先把菜单列出来，让他批个可字，他才能去买。否则啊，没有批的话呢，这个买回来的菜呢，就是东挑西拣，鸡蛋里挑骨头，永远就是不好吃的。好，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看得出来说，一个小小的执着会让我们障碍自己啊，也会障碍别人。这个叫烦恼障。烦恼障来自于我执，所以要修人无我。第二个所知障，就是对于事出世间的一切道理不能彻底的明了，那要修这个法无我。法无我就是观依般若波罗蜜经讲，就是要观一切法是空的，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哈，假如有时候呢你遇到人家骂你，那你怎么办？你可以平静一下，谁骂我啊？或是我真的有少掉一块肉吗？被骂的是谁呢？你可以问自己，谁骂我啊？还有被骂的是谁呢？我真正失掉了一些什么东西吗？你这样思维的话，有时候啊，你那种嗔心啊就会熄灭，而且你会很平静的看到对方啊现在是笑他只是在今天在抓狂啊，他只是在发一些牢骚跟情绪，但是你的心不会受他影响。这个呢，你能够观一切法的真实相，本来是不存在的。那你慢慢就会有这个人无我的智慧，同时会提到法无我的智慧。好，那我们发起了菩提心，你帮助众生离开这生死的苦难，同样的呢，最重要你可以教化他能够呢慢慢超越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样子才能够彻底灭除他心中苦恼的原因。再看下面31，是伴正法主所出妙醍醐啊，就说这个菩提心就像甘美滋补的醍醐，醍醐是比乳酪还要好的饮料，就譬喻成说，这个醍醐就是从你智慧当中心里所生出来，而且用智慧的这个棒去搅这个呢正法的鲜乳，所以你这个醍醐可以满一切众生的愿，解除他的饥渴。接下来32首说，于诸漂泊客欲享福乐者，此心能足彼， 令住最甚乐。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在三界六道轮回所有漂流很久的这个芸芸众生，他们就像旅客一样，有时候呢，他们已经怨足了这种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子的生活。第二个，对于那些想要欲想，就想要得到真正究竟的幸福快乐的这些众生啊，我们要满足这两类的众生，一种是苦恼三界六道轮回，第二个是想要呢就得到究竟安乐这样的众生，此心就是此菩提心，可以满足这些有情众生的各种愿望，而且让他们生生世世都安住在无上的微妙快乐当中。33首，今于护主前，严重为上宾，宴享成佛乐，普愿皆欢喜啊。因此今天我在一切诸佛菩萨的面前，西藏常常叫诸佛菩萨是叫救护主，护主，护主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脱离生死轮回的大海，是我们所依靠的圣者，所以叫护主啊。护主跟西方的这个想要上帝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佛菩萨教你呢，你还要靠自己修行，真正出了生脱死啊，还是要靠自己。所以他在这里头寄送说，我今天在这里发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面前，我诚恳的邀请一切众生作为我的上宾，也来这里好像以欢喜的心来宴享成佛以及得到其他一切的究竟安乐，也希望天上的天人和飞天所有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到这里来接受我的供养，而且欢喜的呢能够成就我的菩提大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正式发广大的愿行，要受持菩提心。好，这是这首寄送的意思。第三品所有的寄送就讲到这里。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出说，正式发菩提心呢是必须要有愿力，愿菩提心。第二个，要有去实践行菩提心。接下来我们要积聚自己的一切资粮，我们也要忏悔自己的业障，净化你的身心，这样子去实践菩萨道，它才会真正有功德力的。可是理论上是这样，也是很殊胜，也很圆满，只要你按照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去做。所以接下来有个问题啦，一般佛教徒都会说，好，我现在学佛，我求佛菩萨，我念念昼夜精进求佛菩萨，照道理大家都会想成说，理想上你发了心学了佛行菩萨道，就应该一切顺利啊，所求圆满，吉祥如愿，对不对？这对了一半。为什么呢？当然你昼夜精进啊，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福报，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行六波罗蜜，当然有很多的功德。但是也要提醒各位莲友，就是行菩萨道以后也会有障碍会产生，这个障碍从哪来？第一，你过去多生多劫的业障会现前，因为我们没有学佛之前，自己可能我跟一切的众生都芸芸的众生颠倒过，所以我们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那因为你勇猛精进啊，它会现前的。第二个，既然你要成佛，成佛你一定要忏除业力啊，让你身心净化，你才能够究竟清净圆满。所以有时候你越勇猛精进的时候，业障会现前的越快，那这是正常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那我求佛菩萨从明天开始就所求如愿呢、吉祥圆满，会的，如理如法的求还是会，但是遇到障碍的时候不要退失你的菩提心。有些人他可能呢，哎，做生意结果一勇猛精进半年以后，哇，被倒了10亿元，那他们觉得，哎，奇怪，佛菩萨怎么没有保佑我呢？错了，这是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也就是说这个破财消灾就好了。或许呢，你在过去世啊，这个 占人家的便宜，或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偷盗，或许你本来是要偿人家20亿、200亿的，现在只是缩小变成10亿而已。所以一般众生他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是佛菩萨对他没有护念，这是错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生多劫的业力，他业力是会发动，也会这个现前的。有时候呢，甚至呢，你平常觉得说，哎，我这个人脾气也很好啊，也没什么贪嗔痴啊，结果呢，一勇猛精进念大悲咒以后呢，反而呢，这个脾气常常发，而且发得比以前更可怕，那是表示你在阿赖耶识当中潜意识里面啊，你的嗔心种子都起现行。这时候呢，你应该勇猛精进的去对佛法具有真实的信心，而且勇往直前的去修持，了了这个恶业，那就会净化你的业障。这一点是要很真诚提醒各位莲友，也各位勉励的。因为菩提道上是一定会有重重的考验跟千锤百炼。你想想看，我们在无量生死轮回里面，你发心现要做菩萨，要成佛，对不对？所有十方诸佛都会赞叹，可是所有一切的人，有些众生看了也很不欢喜，会说：你哪能成佛啊？那我就开始要磨练你，要障碍你，这是一定会有的。这障碍有时候是来自于你的家人，有时候来自你不认识佛法或不了解佛法的朋友，甚至这些障碍有时候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身心。好，所以在这一品呢，我要补充的就是说，除了发广大的愿心，愿力越大的时候，考验也会越大，所以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补充资料，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里面说，魔障，魔有四种魔。魔是梵文，是摩罗的简称，翻成中国话叫做夺命、障碍或扰乱或破坏的意思。因为它可以残害这个修行人的性命，乃是于障碍扰乱修行人的道心，所以这个叫做魔障。那具体而说啊，就是欲界第六天的天王，就是叫魔王。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要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降魔，所以一定是有魔障的，那个魔王就叫做波旬。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说有四种魔障，第一个叫做五阴魔，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第二个叫做烦恼魔；第三个叫死魔；第四个叫做天魔。第一个叫做五阴魔，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色是指物质，有时候呢，你一用功的话，你反而身体会病痛非常的多，那这个呢，你不要去执着，也要很自然的去面对它。那这个病痛可能是来自于你过去的是杀业，而现在业力发动了，所以那业障就会现前。但是业障现前的时候，你应该以欢喜心去面对它，你不要说哎呦怎么我业障那么重，你应该说太好了，我现在赶快了了业，免得临终的时候呢病痛现前，那我可能就念不起阿弥陀佛了，对不对？趁我现在身心啊这个还很健全的时候，念力很坚强的时候，我要去面对它，接受它的考验。所以色，我们的物质，我们的身体可能会产生障碍。好，色受想行识。第二个受呢，可能对某些东西你会分别心特别强，一点小事情都会让你斤斤计较，甚至产生很大的嗔恚心。甚至呢，以前很相近的朋友呢，可能因为一桩好的事情呢，你就破坏了十几二十年的友谊。这点要提醒你自己，不是你的朋友错，而是你自己起了太强的分别心，你障碍了自己的慈悲心。啊，这是也是魔障的一种。第二个烦恼障就是讲贪嗔痴，有些人他呢这个发心行菩萨道，贪心会比以前重，嗔心比以前强，愚痴心会比以前深，这个也是烦恼。那我们就要更昼夜精进的忏悔，更勇猛精进的修持。第三个叫死魔，死亡本身就是一种魔，因为 死亡啊是会障碍我们修行的。比方说我们从你开始学佛三规五戒，然后修学经典，你好不容易一生你精进的修学佛法，其实你知道吗，人的一生哦，到老的时候真正能比的是什么，是比福报，谁的福报大他的寿命就长。当然有些人是寿命长但不一定健康，有人是健康但是寿命没有长，最好的是寿命又长又健康，最差的是寿命又很短又多病。寿命很长是代表他福报大，身体很健康是代表他慈悲心，悲心很圆满。有些人他寿命很长但是身体不健康，为什么？比如说婆媳之间啊，动不动就嫌媳妇儿啊，动不动呢就是对别人怀疑啊，动不动呢用很毒辣的心啊去设计陷害别人。这样的人老人家他虽然寿命很长但是身体不健康。所以死亡本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那假如你勇猛精进修个四五十年，你真正想要修行而且要成就，可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死亡。死亡一断气的时候，假如你不求生诸佛国土的净土，比如说你不求生西方净土、药师净土或弥勒净土，那你一死亡以后一定是随业流转来再来投胎。一投胎的话呢，我们讲有隔音之谜啊，就算你呢20岁才学佛的话呢，从0岁到20岁你还不是一样又糊涂颠倒了20岁啊。像我今生我就觉得我就糊涂20岁啊，我20岁以前都不知道有佛法。可是有时候我现在看到小朋友七八岁都会念阿弥陀佛，我觉得他们很有善根啊。好，所以我们勇猛精进修行当中，每一个人任何人都有一个面大最大最大的障碍，就是死亡。死亡可以切断你的生命，死亡可以切断你修行的功夫，所以死本身也是算一种魔障，干扰你的修行，所以叫死魔。最后一个叫做天魔。天魔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要成佛的时候，他慈悲跟智慧的这个光芒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震动了魔宫，让这个欲救第六天的天主啊，魔王叫波旬，他感觉很害怕。为什么？这个魔王是真正存在的，待会我会讲例子哈。那这样子呢，这个魔王呢，他生生世世贪心很重，占有心很强，眷属欲非常强，他就希望呢所有人都当他的眷属而且听他的。那他看到有人要修行啊，要出三界六道轮回，他是很恐怖的，他想哎呀糟糕，我的这个眷属又少了一个人啊，这小子又要绕跑了，所以他会起嗔心，然后故意来障碍你的。所以佛陀在八相成道的最后一项是为什么叫降魔，他先派三个女孩子来诱惑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这可是臭皮囊啊，这有什么东西，一照所有的这魔女就变成骷髅，一看哎呀原来自己是全身不净的，佛陀就降魔了。接下来魔君呢就用千军万马恐怖的东西来障碍他，最后魔王是怎么陷害他呢？魔王是现一个释迦牟尼佛跟他一模一样的身，他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他说你还有执着，你是没办法成就的。释迦牟尼佛跟他说我连我都了不可得，你怎么可能害得了我呢？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一念真心就观一切了不可得，毕竟空无我无我所，他就真正降魔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明真正降魔最后是要般若波罗蜜的。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修行在这个世间是有很多很多的障碍，比方说广义的讲，恶知识也是一种魔，恶缘要引诱你去堕落也是魔，那亲朋好友当中凡是要障碍你的因缘也算是一种魔。当然我讲这个魔的意思不是要吓各位，不是要恐怖的哎呀那我每天身为呢生活都是草木皆兵啊，通通都是魔，不是，而是你修行的人要有警觉性，凡是会所谓的夺命障碍你扰乱你跟破坏你的道心，那通通都是魔，你要警觉它。好，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说，魔也会引导你产生病，叫魔病。这个魔病跟鬼不一样，鬼最多只能够杀你的身体， 可是魔可以破坏你的道心，破坏你的法身慧命，甚至让你动贪嗔痴的恶念，破坏自己的功德，也破坏一切众生的功德。所以真正修止观的人应该要好好的觉醒。所以简单的说，要常常去观察凡是五欲六尘里面会障碍你的、诱惑你、让你堕落，而且让你放弃菩提心，放弃求无上正等正觉，放弃去广度众生，这个道心呢通通都是魔障。好，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有十种魔障，就十种干扰你的修行的因缘。第一种是欲望，欲就是贪着五欲六尘。假如你自己学了佛以后，发现你对世间的欲望非常的强，但染着心更大，那你要小心，更要昼夜精进的忏悔。第二个忧愁也是，忧愁比方说在楞严经里面叫悲魔。有些人他学习佛法很奇怪，就是看到东西很容易感动，动不动就哭。当然了，有时候呢你听经闻法或诵经，会在有时候感动的是自己掉眼泪，那是一种忏悔心，那种是善根，是很好。有时候欢喜也会掉眼泪，欢喜到自己学习佛法。可是不要常常哭，常常哭，哭久了就会变成悲魔。所以楞严经讲悲心过与不及，悲伤过度也是魔障。那这个悲心悲魔就是从过度的忧愁而来的。第三，饥渴。众生我们有这个身体，适度的饮食是很好，但是假如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你无法控制的话，那你要小心，小心会得了嘛糖尿病或是胆固醇那这个饥渴呢也是一种障碍。所以适度的饮食是很好的。第四个，爱。这里的爱是特别举男女的欲望特别强，这也是障碍。第五个，睡眠。睡眠是我们财色名食睡里面，尤其在修止观里面最难突破的。财你可能比较容易，佛经里面说财色名食这四种东西是比较容易觉察的。最不容易觉察的是什么？睡觉。因为财色名食睡，它有一个所觉察的对象，那可以告诉这个财我不要贪我布施食呢，可以说我东西少吃一点拿去救济贫穷的人名你可以避开这个名闻利养，你可以不要做这个董事长或总经理这些让你堕落而且是不正当的名誉然后色呢，你也可以避开男女的一些诱惑，但最难避开的是睡，因为我们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睡反而是很正常的。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要睡嘛。可是佛陀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每天是只睡4个小时的。当时若成就的圣者的话你若正出果是可以睡2个小时，你若是正四果阿罗汉的话呢，你可以只睡1个小时。那佛陀示现他是每天只睡4个小时，事实上佛陀在睡觉中他没有真睡，他只让身体休息，他定中还去广度众生的。但是我们就凡夫所看到的呢，佛陀的睡眠是很少。所以假如你自己一般以生理学家来讲，大概睡6个小时7个小时是很好的，超过8个小时的话，你就要呵斥自己睡太多了，需要运动，需要去检查自己的身体。适度的睡眠是很好的，但过度放逸的睡眠是昏沉，是黑暗。你想想看，我们一天24小时睡8个小时，如果再睡下去呢，那就几乎睡掉一半了。你活80岁的话呢，你其实会睡掉多少？你睡掉30年呢。所以睡是我们不知不觉而且最难察觉的。所以在佛陀里面说修止观要最难对治的是睡。那一般睡眠多的人是吗？吃饭不要吃太饱，7-8分饱大家有经验，中午要吃太饱，接下来就嘟咕想睡觉了。 所以吃太饱的话要惊醒啊，惊醒饭食惊醒会让自己胃肠消化很好，所以养生之道是七八分饱的，否则呢你吃太饱会贪得无厌。第二个，妄念少的话睡眠自然就会减少。我们众生事实上一天所吃的食物啊，真正的消耗在体力或搬东西的东西不多，的能量并不多，真正都消耗在哪里？谈有意无意的话，喜欢呢我们客家话叫做就是打嘴皮子，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面家有家东家长西家长啊，你讲讲话多伤气嘛，讲完就很累啊，那你话多就要很多能量嘛。第二个是什么？妄念多，想东想西想着，妄念纷飞齁，它会消耗你非常多的能量。所以在禅修的人，他在止观当中，他呢身心一切都降低最低的消耗，所以他食物并不需要很多，所以妄念少，你睡眠自然就会减少。假如你在睡眠当中呢，你还妄念纷飞，做了很多梦，那起来还是会非常疲倦的。因此修行要最后对治的是最难，财色名食睡是睡。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好像这样烧开水一样，你现在烧，好不容易烧烧烧烧啊，100度是温，烧开水就会烧开嘛。假如你煮一煮，煮到70-80度呢，诶，突然呢你又冷了，当然那你就不容易烧开，那又重新再加瓦斯加柴火重新再烧，烧到90度，诶，又冷了，那一直要烧到100度啊才会开。这个譬喻是指什么？我们每天在昼夜精进修行的戒定慧啊，就像烧开水一样，烧100度呢，就是让你能够真正断烦恼而证入圣道。那为什么水有时候烧一烧会这个冷了呢？因为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尤其是睡。比如说你现在勇猛精进念佛诵经啊，看经修止观，你身心很清净，到时候最后呢，哎，又要睡着了。一睡着以后糊里糊涂了起来，你功夫又没有了。所以为了对治睡，在净土中有一个叫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就是呢一直要用走的。波州三昧经里面呢是净土以三经之外其他最早期净土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可是现在弘传的人很少，尤其是讲修念佛人真正要修般若波罗蜜。那波州三昧要对治的呢就是要定中能见佛。那定中能见佛最大的障碍就是睡眠，所以他是必须这个呢3个月90天每天就这样惊醒用走的走，那走到了晚上真的想睡觉的时候，他是柱子跟柱子之间啊拉一块绳子，这叫绳床，就拉着这样子拉一拉你就睡，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呢继续再走，那走一走呢万一你跌倒了那你就得爬起来，所以他是要一直走的。不是三昧经讲啊这个要有3个月啊，有时候是讲21天也有讲7天，这个昼夜精进的精行就是要对治你睡眠，让你不要昏沉散乱继续用功，那这样的功夫能够突破，当然这不是凡人哦所做的，可是你真的睡眠少心清净定力增强了，你就可以修波州三昧，你定中会见阿弥陀佛。第二个，你定中可以问阿弥陀佛一切的佛法。第三，求阿弥陀佛为你放光加持，你出了定以后会辩才无碍，为别人讲经说法。最后呢，你会没有怀疑阿弥陀佛为你加持跟鼓励，最后这个生命结束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波州三昧的这个例子就是对治我们的睡眠，所以建议大家睡眠自己慢慢的控制，修不捣丹其实也是心清净，吃饭有节制，睡眠减少。第六个是部位，部位就是对一切东西很恐怖不安，有些人生来就是呢怕东怕西的，这个也是障碍。接下来怀疑也是一种障碍。第八个寒毒，寒毒呢就是呢口说话非常的毒，刺伤别人，心中呢常常勾心斗角，这个就是寒毒，这个也是魔障。第九个就是人家对你的名闻利养你非常执着放不下。第十个最麻烦的就是共高我慢心的骄慢心，叫真上慢。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说， 若有菩萨真正证得无生法忍，他是不会去轻贱其他的菩萨，也不会看不起其他的菩萨的。所以假如这个菩萨证了无生法忍，还会呢轻视其他菩萨，表示他有共高我慢的话，那这个菩萨不是真正的所谓证无生法忍不退转的菩萨。那讲到这里，这是十个大智度论的这个因缘，请看下面一章。那我们有这么多内有烦恼外有各种人事障碍的因缘，那真正有这个魔障的时候怎么办呢？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两个方法，第一个要观一切法空，第二个要不舍一切众生。观一切法空就是要具有大智慧的心，不舍一切众生就是具有大悲心。好，我讲观一切法空的例子给大家听。可能你现在每天读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对你来讲只是文字，你可能感受不到的力量。可是你常常读常常读，在修止观的时候又能够呢这个所谓做思维跟观察，有一天因缘用到的时候呢，力量是很大的。比方说一个例子，中国天才宗的个开山祖师叫智者大师，智者大师被赞为东土小释迦，他呢教跟观止观都非常高。有一天他自己在修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啊，他功夫非常的深，要有成就正果的时候，突然呢魔现前了。那魔怎么障碍他呢？第一个魔啊就现在面前呢，变成他爸爸妈妈的样子，就抱着他说，儿啊儿啊，我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你啊，你还想念我吗？我是你的妈妈呀，我是你的爸爸啊。好，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就拥抱着他，他说啊，你修行太辛苦了，暂时休息一下吧，就叫他放逸一点。可是智者大师想，不对啊，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啊，而且已经投胎了，他生到的地方他是不可能有神通来的，那这个一定是魔。所以他呢就念佛念法念僧，那一刹那啪，魔就消失了，这就第一次降魔了。然后他又再勇猛的精进呢，过了七天啊，功夫又更深啊，对不对？定力非常深。那这时候呢魔又现前了，因为魔看他非常的不顺眼，他说这家伙快要出三界了，将来要脱离我的魔掌啊。这时候呢他又来障碍他，他现什么呢？现他师父的样子，他说徒儿啊，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剃度恩师啊，对不对？他说啊，对不对？你要懂得饮水思源啊，对不对？你难道忘记了我吗？啊，那时候智者大师想，不对啊，我师父也已经往生啊，到净佛国土去了，他就让我来的话也应该坐着莲花来啊，不是现了这种奇奇怪怪的样子来吧。他知道这个又是魔，所以他就呢观一切法空，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默念般若心经的经文，一刹那之间入实相呢，他就降魔了，然后魔就跑了。那一刹那之间他就证入了，当时山河大地六变震动，十方一切诸佛都现前放光加持赞叹他，智者大师你是昼夜精进，是真正的佛弟子啊，诸佛菩萨就为他放光说法，这时就是证悟了。这个是一个亲自的故事，记载在智者大师上。也就是说，当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很多的魔，有五阴魔，有烦恼魔，死魔，天魔，那真正最大的魔是什么？是自己心中的牵爱执着跟放不下。所以从这例子里可以看得到说，出家的功德为什么？就是要断离你家人的情爱，好，连师徒之间的情都不可以执着，世间哪样东西你可以执着的呢？所以要常常训练自己要看破放下，否则细微的东西会是有一天是你魔障的，就是说你最执着最放不下的东西，魔它有神通，它会观你过去现在未来，拿呢最诱惑的东西来诱惑你，那时候你要知道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这样子才能降魔。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发大悲愿心，要广度一切众生，你的愿力大过于你的业力的时候，魔也对你会无可奈何的。好，那这个今天第三品就讲到这里，正式说明说受持菩提心要这个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 要行菩萨的六度万恨。最后也要提醒大家，菩提道上是要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在家跟出家都各种障碍，那这种障碍来的时候，你不要恐惧，求诸佛菩萨的加持，顺境逆境都是来成就你的道业的，这样子才是真正具有菩提心的行者。